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圣经中描写神跟人的关系最好的一种，最能做我们学习榜样的，就是合神心意的人。用另外一个比较浅的说法，就是心上人。神心上的人，合神的心意。心上人各位都会懂，比方说我请问在座已经结婚的弟兄，请你回答你的心上人是你的什么人？哎，不会答吗？再一遍哈，请所有结婚的弟兄回答啊，请问你的心上人就是你的什么人？啊，你的妻子嘛，太太嘛，是不是啊？千万不能答错啊。那么妻子也是一样，心上人合他心意的，最能够让他关怀喜爱啊，那就是他的丈夫和妻子。那圣经描写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是神心上的人，这实在是非常让我们羡慕，真盼望神也能够跟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说，你是我心上的人，你是合我心意的人，是我非常看重非常宝贵非常喜爱的。那今天我要从刚才读的这么多圣经要找一些因素出来，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那么在他这一生中，神能够了解能够知道而能够这样宣判，这是合他心意的，这是他心上的人。在一开始神就说了，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不是外面条件的一些因素。所以大卫是生在牧羊之家，不是生在贵族之家，他的家人都是伯利恒一带的牧羊人，他的哥哥们还有他的父亲都是牧羊，那他自己是最小的，他有七个哥哥，他是最小的弟弟，那七个哥哥都人高马大，要按人的拣选的话，他哥哥条件就比他好，按人的拣选的话，许多贵族条件比他们家庭好，神说他看内心，不是看外貌。所以从刚才读的圣经里，我要选出五方面大卫的心，大卫的内心，从刚才的经文五方面蒙神悦纳，五方面得到神的喜爱，成为神心上的人，成为神和他的心意。那第一方面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的，大卫有一个信靠的心，信靠神的心，那么从很多面可以表现出来，第一面，他信靠神，神应许的，他就等候，他不用自己方法争取，神应许什么，当他很年幼的时候，就打发撒母耳来找他，撒母耳当时是众人非常尊敬的先知，那撒母耳说什么，一般百姓就都接受了。 撒母耳特别用膏油膏在大卫头上，跟他说神拣选你要做王，膏油的膏上去了，按照旧约以色列人的规矩，膏上去是就职的开始，所以撒母耳就膏了大卫，大卫已经在神面前被接纳，被立为以色列的君王。但是从那一天到他真正做王还经过很长的年日，大卫从来没有自己要去争取这个王的位置，被膏了之后还是默默的去牧羊，还在看羊啊。那看羊看到有一天他后来跑去战场送饼给哥哥吃，他的哥哥们还笑他，你把那些羊放哪里去了呢？你是看羊的，为什么跑战场来啊？还要让他回去看羊。他就继续看羊，那以后有机会带到扫罗面前啊，因为扫罗有恶魔在他身上，要弹琴的人可以让恶魔可以离开。大卫很会弹琴，大卫就被介绍带到扫罗面前，替他拿兵器，一旦有恶魔来到就替他弹琴。在这段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大卫他信靠神，神应许他做王，撒母耳已经膏他为王，他不必自己争取任何事情，信靠神，等候神的时间，仰望神的作为。信心让我们能够预先活在未来神赐福的境界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基督徒的信心生活。我们今天实在活在很多不定的光景里，但是信心能够使我们活在神将来要赐给我们的福气中，你就超越过现在的难处。等一下我再说明，许多圣经里提到不懂得信心仰望神会走错了路，会很危险。比方说希律王，他把王位要传给他的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本来是一个他的儿子要接续王位的，那就是这个儿子还不懂得等候，那爸爸还没有死，老希律还没有死，不过生病了，那这个王子的一些大臣就很高兴说，告诉这个王子，你爸爸生病了，看样子没有什么希望了，那你快要做国王了，我们这些都要变大臣了，我们就预先来开庆祝会。没有想到消息走漏到大希律那边，大希律就非常生气，我还没死先开庆祝会，到底庆祝什么啊？庆祝我去死吗？他这一生气不得了，结果就把那个儿子处死了。这是历史真实的事情，根据 Josephus 写的犹太史记里面讲，这个王子被处死了。那处死以后不久大希律就真的要死了，那以后才把他的国分给三个儿子，一个是亚基老管耶路撒冷这一带跟撒玛利亚，然后一个儿子管加利利，以后成为第二代的希律，一个儿子管东北边就是腓力所管的这个就是那个不懂得等候他自己去争取去庆祝就得不着。扫罗王也犯这个错误，如果各位读到扫罗王的错误有一次他们在一起要献祭，献祭的工作是撒母耳做的，扫罗王是君王，但是等撒母耳一直没有来，以后扫罗怕百姓走了不要他做王，自己跑去献祭，刚刚一献祭撒母耳就到了，他就是不肯等，结果神就警告扫罗王了， 你这样做是得罪了神，神所悦纳的岂是祭物，乃是真正顺命，听从神的命令。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他能够等候神，仰望神所应许的，凡事知道神是可靠的，神是信实的，神绝对不误事。在我们的事业上，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婚姻中，有许多许多事情我们今天看不明白，但是信靠神的心可以让你预先去享受神将来所要赐你的福气。最近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不少在工作上面需要转换，在工作上面面临一些不容易的境况，那么请弟兄姊妹不要对神失去信心，他是可信的，他是可靠的。你信心越坚定，信心依靠神，仰望神，神一定会给你开路的。你今天看不清楚，你不能明白的，当你坚定信靠神，不要发怨言，不要对于神发怨言，对于教会不满等等，信靠仰望神，神所做的常常超过所求所想。如果青年弟兄姊妹面对婚姻问题，面对等候神预备的对象也是如此，不用着急，不用发慌，神所预备的一定是对你最好的，而且最好的时刻神会赐福给你。我记得以前我讲过我的见证，不过今天好像很多新来的，我再讲一遍。我结婚已经31年多了，我自己对我的心上人非常满意，到如今还是满意，还是满分了，满意。但是当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我的对象何在，因为我是38年前开始传道，那个时候在台湾做传道人一般来说经济上很贫困的没有什么钱的没有钱就不容易有人会把你当心上人真的没有钱那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就出来传道了，我本来学的是土木工程那本来很有兴趣做一些土木工程的工作后来神改变我要做这个属灵的建造有一次我就坐火车我回我家，我家在台北，以后教会在台南，从台北坐火车回台南我在坐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位绅士穿的是衣服西装笔挺我们就聊天，我就跟他传福音他就问我怎么这么年轻做传道人问了一大堆问题以后就慢慢就他就慢慢了解了，他说那你本来要做土木工作的后来去做传道，一定是传道可以赚很多钱要不然怎么去做这个事呢我说你大概想错了我说没有什么钱，没钱。他说没有钱那他后来慢慢明白真的没钱，他说那这样的话你将来怎么结婚呢他还蛮关心我的你怎么结婚呢？我那个时候突然一个灵感，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圣经有一句话叫耶和华以勒，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从来没听过我跟他这个叫做上帝必预备，上帝必预备。他说哎呀年轻人这么重要的事你去让上帝预备你要自己好好预备了，这样靠不住的了你也找不到的了。他说这样子，他正好是在台南一个工程处的一个主管了。他说这样子你学土木工程，你明天来跟我报道我帮你安排工作要好好自己预备好好自己努力不然你这个真是没有希望了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我说这样子吧，我请你到教会来聚会来听道你多能够明白一些。结果搞了半天那么后来就我也没有去，他也没有来不过后来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跟他在一起同事以后谈起来，以后就认识，以后就还有机会多来往。那这个事过了之后， 我就长话短说，我不能讲太久啊，这个一讲就没有完了哈。长话短说，以后啊，上帝真的很奇妙啊。我是教会的传道牧师啊，传道同工了啊。那以后上帝就在教会里啊，那教会也有姐妹了，那这个姐妹也很热心啊，也很乐于服侍。那上帝给她的感动是一定要嫁给传道人。这个是很奇怪的感动，从别的地方，他那本来不在，有的感动不在台南啊，他以后才过来，啊，以后呢就这样很有机缘的啊，以后就见面了。当我认识他的家人很久了啊，以后就见面，所以我第一次约会，单刀直入，我就问他一句话：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太太吗？哈，做我的夫人吗？他吓一跳，哪有这种问题哈？第一次约会啊，不过以后上帝很奇妙，就他就要我回答啊，那要我回答当然没有问题嘛，要我回答当然是好嘛，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呢就好了啊。那这个我就很简单说了，那我重点不在这里了哈，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以后特别在婚姻课里面跟你们讲哈。以后我就带着我的这个未婚妻上街买东西，远远看见。就是那个跟我要给我找工作那个人来了啊，从对面走过来啊，哦，这下机会太好，那我们就赶快招手啊，要给他说明什么叫耶和华以勒啊。哎，他也跟我们招手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没有想到啊，他不是跟我讲话，他跑去跟我的未婚妻讲话啊。哎，原来他们认识，原来我未婚妻的爸爸跟他是好朋友啊，多年认识好朋友啊，七年中间我都不知道。哎，我说怎么你们俩打起招呼讲起话来了哈？这哎，以后他一看到哦，就问我了，这个是谁啊？你怎么你们什么关系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火车上不是告诉过你吗？耶和华以勒啊，这个就是了，答案在这里啊。哇，他就非常惊讶啊，哇，这个真是你们上帝预备真奇妙啊，上帝这么会预备。啊，那么他以后有一段时间来我们教会聚会啊，后来离开。那么我这边就是告诉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信心是能够享受到神将来要赐给你的福气啊，不要失去信心。神的心上人，神合神心意的，就是你面对困难，面对不知道，面对你有需要，你不要怨天尤人，你不要灰心丧志，你仰望创造万有的主宰，仰望统管天地的主宰，仰望爱你这一位神曾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你舍命，使你复活升天，主耶稣回到父的右边，统管天地万有，这一位主宰他爱你。那你的信心不要疑惑，继续等候他要赐你的福。那么我们心照样敬拜，照样感恩，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环境中都感谢赞美神。那么大卫不但如此，他的信心还能更进一步来经历神的大能，能够战胜哥利亚，这完全出于信心。这怎么打呢？你根据圣经的描写，哥利亚身高九尺，今天没有这么高的人啊，九尺275公分呢、啊，我才160几公分啊，275公分，我们这个啊天花板都要弄高一点哈、啊，这么高的人，他光是那个盔甲的重就60公斤，150磅啊，盔甲你都拿不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大卫看到他怎么打法子呢？啊，大卫告诉他说：“你是靠刀，靠枪，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打仗的目的，你是宣扬你自己，宣扬非利士人的伟大。我是为了神的名，为了让神被尊为圣，所以他就大胆勇敢的来面对哥利亚。”连扫罗王都害怕，扫罗王说你不要去啊，大卫你不能去啊，你怎么去打呢？扫罗王不让他去， 大卫坚持要去，扫罗说那就把我的盔甲给你穿吧，拿我的兵器你去用吧。那大卫试了一下不行啊，这个兵器对他来说太重太笨啊，不能够动，所以他把那个都放下了，他就靠着他以前的一些技术啊，他去征战。征战信心来得胜啊，奇妙得胜。所以以后大卫打败哥利亚，这完全是信靠神的大能，信靠神的作为能够得胜。今天许多许多的困难也好，撒旦的攻击啊，在我们来看没有力量得胜，然而神与我们同在，神可以得胜一切。摩西可以带他们过红海，约书亚可以过约旦河，耶利哥城可以不攻自塌。那一些信靠神依靠神的会经验神奇妙大能的作为，因为信靠神，这些人真的啊，知道最危险都不怕，不以性命为念。所以大卫出去打仗，他根本不想到生命的危险，神使他得胜。那圣经那些有信心的人，知道神的作为远超过一切的困难啊，像以斯帖面对那么困难的环境，他敢违例去见国王，他说死就死吧，不怕。结果不但他自己没有死，整个以色列民族得到拯救。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肯拜那个像，要丢在烈火的火窑里，但以理三个朋友勇敢的去，他说神会保护我们，神会拯救，既或不然我们也不拜，神是可信可靠最伟大的。所以大卫他的信心蒙神悦纳，他能够信得过神，信得过这一位创造万有管理万有统管一切的神，不是小小的，乃是极其伟大的。以后你去大卫的诗篇，你会发现颂赞神是极其伟大，神本为大，神当受大赞美。如果我们的信心能够越来越扩大，神的恩典能力就会多多在我们身上彰显。那这样有信心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啊，你信得过他，你所信的，你知道他是这样伟大的神，你是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把他当有的能力来尊崇他，神会大大的赐福和使用。这是第一。那么第二种心，合神的心意啊，圣经虽然没有明讲，很容易可以推论出来，大卫有一个殷勤的心啊，殷勤尽他的本分，殷勤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大卫所以能够打败哥利亚，当然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然而大卫那个甩石头的技术和本事是殷勤训练出来的。大卫自己讲出来，他说我过去牧羊，牧羊怎么牧呢？有狮子跑来把我的羊抢去了，有熊跑来把我的羊衔走了，我就拼命追上去，我就跟狮子搏斗，我就跟熊搏斗，能够把狮子熊给他打倒，然后抢救出羊群。然后他在练习那个甩石子，牧羊一面在那边可以休息，他可是常常练习，所以这个甩石子甩得很准。如果那一天一甩，甩到头盔上空，石头弹走了，那哥利亚过来之后他就没有救了。他就是那一第一发就要发中，一发就打中，让哥利亚就不能够再打他。那这样的一种是殷勤在他的本分上，努力在他当做的事上面。神赐福的是殷勤的人，不是所谓凭天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 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